警告，本期节目由吃了粽子不吐粽子皮的备胎说车荣誉赞助播出。吃甜的还是吃咸的，你自己看着办吧。大家好，欢迎各位今天到备胎说车来捧场，我是主播备胎，祝各位出行平安，顺心顺意。这个粽子到底是吃甜的还是咸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哎，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对吧，反正就是来拉粉的好不好。最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换名字了，叫做备胎说车，还没有加过的朋友请加一下。备胎问答里面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个微信公众号，有什么想要和备胎说的，有什么想要和备胎问的，全部都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那我们就开始了啊。第一个呢叫做 Philip Chai CHAI， 不知道是这么读啊。备胎老师你好，我是在什么什么认识你的节目，非常感谢您的信息和知识共享。我目前呢住在新加坡，首先让我与您分享当地的汽车情况。新加坡是一个小国，由于税收的控制啊，这个通常的汽车价格啊是中国的4到6倍，哎呦，中国已经是美国的2到3倍了啊，只有10年的所有权，因此呢购车情况在新加坡啊是非常不同的。2015年畅销最佳数量第一和第二的汽车啊，1月份到5月份是丰田汽车3564台和奔驰汽车2470台，丰田的售价是新加坡元125万，新加坡的车价很疯狂。好了，下面是我的问题，寻求您的意见和评论。大众 DQ200 双离合变速箱，听说2015年啊，这个大众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可是大众每每都是这么说，请问你目前已知的数据又是如何？变速箱又有什么设计缺陷没有解决？我呢是想买高尔夫，因为在新加坡啊很难得出结论，本人想了解一下在中国的情况，因为销量比较高嘛。谢谢你。菲利普蔡同学啊，首先的话呢我跟你讲，这个大众 DQ200 双离合变速箱它以前出的问题在于软件，现在解决的办法也在于软件。那么代价在哪里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以前在德国佬的这个眼中啊，我这个设计出来就是又要油耗低又要敏捷的响应快速平顺的这种过渡和升降档，那全部加在一块的时候就会发生一档到两档缓慢行驶的时候不停地发生抽风，然后呢就变成了更热了。现在也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把软件调一下，开起来的感觉比原来更柔和一点，更温顺一点，基本上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说你买的车子不会碰到去 4S 店维修啊突然之间原地停着的那些问题，但同样你现在买的 DQ200 也不是以前那个暴躁凶狠彪悍的 DQ200 了。不知道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不满意的话再来补一句啊。下一位朋友呢叫做阿东，备胎帅哥你好，越来越喜欢听你的节目了，也越来越喜欢你了，你男的女的？不过你节目更新的频率跟不上我收听的节奏啊，非常感谢你上次对我提出的问题回答的那么仔细，再次表示感谢。现在又有问题了，有几款车想让你帮忙选一下啊，这哈佛 H6 或者是 H2， 喜欢他们的外观性价比，可是他们是国产车，不知道质量到底怎么样啊。克鲁兹的两款车，15款新克鲁兹和掀背真心好看，不过新克鲁兹的发动机啊比经典款要好，望老师给出意见。首先你这个是什么态度啊，国产车质量就一定差吗？某一些地方的话还真是有问题，不过质量这个东西啊你说的太宽泛了，你说可靠性和稳定性的话有可能通过装配工艺你还能比一比，但是哈佛 H6 和 H2 其实也算是还不错了，克鲁兹的话嘛也算还可以，但你如果说是用钢用料的这种不会动的不通电的这些东西啊，现在的国产车往往都比合资车还要来得好。你技术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地方，我这个身板我这个肌肉总要弄一点什么卖点出来吧，对不对？那么克鲁兹和 H6 的话，我自己的话会买克鲁兹，为什么呢？克鲁兹对我来说开够了，H6 的话空间太大，没有成家的朋友没有出去玩的朋友我觉得买这个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因为你光是图着它块头比较吸引人的话选择其实非常多，你也不需要买这么贵的车子吧。 下一位朋友呢叫做大格子，备胎老师你好，都说双离合没有 AT 耐用啊，但是我又很喜欢新福克斯两厢，所以想请教你福克斯的双离合耐用性怎么样？双离合耐用绝对没有 AT 来得好，但问题是一个车子它变速箱，我们说的极端一点啊，一个变速箱 AT 可以用30年，双离合只能用10年，我们自己多久换一辆车呢？下一个朋友呢叫做木工啊，木头的木，工家的工，合在一块呢是一棵松树的松，哎呀，到底怎么读嘛？贝大哥啊，能不能帮我选选车啊？全部下来10万以内，我是一只上班狗啊，每天都开会，要油耗低一些。双人乘坐的雨燕怎么样？雨燕不用10万吧？雨燕我比较建议你买自动挡的低配，油耗比较理想，操控非常的灵活。既然是上班狗，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全家老小出去玩的机会吧？哎呀，上班狗这个级别太难说了，有些上班狗一年拿个200-300万也是上班狗，还说自己这条狗比人家还惨，这个东西怎么讲讲呢？雨燕足够了，然后削减你的预算，基本上控制在7万块钱左右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下一位朋友呢叫做淡淡的，贝大大哥啊，最近是不是又开始迷恋上打游戏啦？最近节目没有专题了嘛？以前一直蛮看好你的，汽车界里主播你是最好的一个，以后一定会走得远的，节目满满全是干货啊。又开心又表示压力很大，这个专题节目不久就会恢复上来了，现在的话是实在忍不住了，憋大招快把自己憋死了，就稍微说一点话和各位朋友先聊聊天嘛，是不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嘛，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加了公众号有什么话跟我讲，我和大家聊聊，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实在是太想大家了。再过几个星期吧，有专题的节目肯定是会有的啦。不过问答这个东西要不要继续，你们要通过公众号上热情的满满的回复告诉我要不要坚持了哦。下一个呢叫做常见风，贝大哥啊，前挡风玻璃需要贴膜吗？好问题，这个以前我在那个交通台上面做合作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啊，可以贴，但是我不建议贴。我以前自己也贴了一个膜，白天晒的实在受不了，发现呢，只要你这个车子是停在露天的，那么你贴不贴膜，基本上整个车子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为什么呢？你玻璃 是可以那个隔热隔一点了，你的车门呢，你的铁皮呢，你的车子底板呢，哎呀，太阳只要是照得进来，只要是看得到东西，热量它就是会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来传递给你的嘛，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意义的。你呢，如果是为了防晒的话，现在大多数10万块钱以上的这个车子啊，它的玻璃全部都是隔紫外线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白天呢，我们也就不说了，反正大热天嘛，怎么都是热的嘛。晚上就比较关键了，你要是贴着一个膜的话，透光率不够好的话，晚上的夜视力会非常非常的差，尤其是你看你的反光镜啊，看前面啊，很容易给你产生错觉的。为什么呢？哎，我看得很清楚啊，我路也看得很清楚啊，前后的车子也看得很清楚啊。拜托，车子自己是会发光的，路上面有很强的路灯照着，但是行人和电动车万一自己是没有光源或者反射的这些物体的话啊，你如果在晚上开的话，贴个膜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的建议啊，就是贴膜这个事情能不贴就不贴，新车买来一定不贴。这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新车买来的时候你去贴往往是在 4S 店里面贴嘛， 4S 店里面贴的话价格会非常高，而且你买的时候不一定刚刚就是夏天，对不对？有可能冬天买秋天买，你先把车子开着实在受不了了你再去贴贴看，对不对？那么下一位朋友呢叫做名花有主，备胎大哥啊，一直都很喜欢你的节目，在微信上给你提了问题，你都一直没有回我啊。标致4082014款 1.8 升手动版，速腾2015款 1.6 手动舒适型和明锐2015款 1.6 手动洁翼版，这三款车家用的话哪个更经济实惠更耐用啊？包括故障率啊，养护成本啊，哪个比较低呢？我是普通上班族，第一次买车，一年呢2-3次高速，每次回来大约1000公里左右，谢谢。名花有主朋友啊，你如果是上班族，平时使用不是特别的疯狂，或者说是开这种很烂很烂的路的话，那么你只要讲究经济实惠就可以了，不需要关注太多的扎实耐用。开高速的话呢，更多是底盘的整体的刚性以及路况调教的这种表现。在我看来，这几辆车子里面，我自己会买的话是2015款明锐的 1.6 手动洁翼版。当然了，现在的新的明锐 它的后面的悬架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聊了，独立悬架变成板车悬挂了，各种不靠谱啊，还我的成本，还我的血汗钱啊，等等等等。但其实呢，就备胎 我自己的这种试乘试驾的感受来说，新款的明锐它的舒适度比老款的明锐还有所提升，但是操控性的确是有一定的下降。那作为家用的情况下，这点操控你用倒车移库这些东西是肯定试不出来的啦。那急速过弯啊，飙车啊，烧胎啊，甩尾啊，这些东西平时也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选个明锐2015款 1.6 的手动接板还是不错的选择了。速腾呢，为什么不选？贵嘛，要家用当然就是要便宜了。标致的话呢，我自己会买自动挡，如果你要自动挡的话，买标致408，有可能你的行车品质和体验有可能是最好的。下一位朋友呢叫 General Z， 哎 ，General Z 你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最起码听了我们50期节目了是吧？难得你也会来问问题啊，赶紧回答一下啊。贝泰哥你好，听了你前两期说的嘉年华可以把启辰按到地上打，因为原来你经常推荐启辰，所以启辰在我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又听你前面这么一说啊，嘉年华岂不是更牛？来，我最近就开始关注那个嘉年华了。本人26，因为打算自己全款买车，所以决定买个价格不要太高的车。小型车呢也无所谓，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在市区里面上班开啊，最多也是周末啊、节假日啊，带着家人怎么开开逛逛。想要省油，外观好一点，故障率不要太高。括号雨刷可以不计，果然是我们的老听友啊。听了你说嘉年华，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需求，想听听帅气的星巴克、奔驰高管宝贵建议，最好能推荐一辆其他同需求车，让小弟可以对比一下。哎呀，你错别字是有点多。我先跟你讲一下啊，我上次讲节目说嘉年华可以把启辰按到地上打，是针对它的操控性和运动性和停车方便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启辰如果从空间啊、小毛病啊、又用的实惠的价格的角度来讲的话，也可以反手一下子就从下往到上把嘉年华给按在地上打了啊。不是说嘉年华比启辰大了一圈，而是各有所长啊。那么像你这样在市区里面上班开开，带着家人去玩的这种情况下，那我其实还是推荐你买启辰250会比较好一点。嘉年华基本上就是坐一个人的啊，偶尔呢再坐两个人，后面呢就完全是不坐的。像这种朋友的话，你开嘉年华你会爽很多，但是你要带家人，后面要装东西，小毛病又要少，买启辰250会更好。这是一个来自于帅气的星巴克奔驰高管的宝贵建议啊，希望你能够采纳。说起 General Z 啊，你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你赶紧给我们宣传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现在每天都有一段干货语音发给大家听的，你把它转发一下嘛，带着名片传给我们各种朋友，就右上角点那个三点发送公众号名片，发呀发发呀发，把你朋友都发一下嘛，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了是吧啊。下一个朋友呢叫做呼呼 HU， 那么就是呼呼呼咯。备胎，我在美国有辆大众 CC 2.0T， 开了不到50,000公里，明年就回国了，在考虑到底是把车运回国上牌接着用呢，还是卖了回国买个新车，你能帮我看看弄回国要多少钱吗？到底弄回国好还是卖了回来买一辆好？哎呀，这个头像实在是太漂亮了，超级漂亮美眉啊。这个首先我告诉你答案好了，就是你的美国的车子美国就卖掉好了，回来重新再买一辆好了。为什么呢？美国卖的话呢，相对美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二手车市场，你卖起来钱不会亏的太多，大家都有公正的评价，只要你的车况比较好，没有出过事故。然后即便你要运回国，运回国要运费，然后过关要关税，关税落地之后还有可能存在消费税，这个东西非常的复杂，和你自己去买一个的话没有相差的很多了。而且国内现在基本上二手车是不能搞回来了。当然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是国外高新企业的牛逼人物，在国内会有分公司，或者说你是什么研究生啊、博士生啊，是什么海外高级留学回国的这种人才啊，那可以给你搞一个黑牌照或者怎么样。还是国内买买吧。国内买买的话呢，你大众 CC 2.0T 这个车子在国内的话嘛，基本上买个 1.8T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吧。不，祖国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回国了之后你就享受一下天朝的高物价吧。但是也不要担心嘛，前面刚刚还讲过菲利普菜呢，总比新加坡的价格要便宜点对吧。欢迎回国，欢迎回来。下一个朋友呢叫做你哥们儿啊， 贝德老师您好，长期听您的声音啊，好幽默贴切的表达，好有画面感。什么画面感啊？最近备胎小朋友放了自己的照片，和当初只听到声音的时候对比起来，是觉得照片更好看呢，还是照片更逗逼呢，还是照片更好看呢？那么问题来了，我和爱人啊，最近看速腾2014改款自动领先版 1.6 升的和雪铁龙 CCL 自动豪华版 1.8 升的。要先说明的是呢，这款 CCL 是在自动竞享上加配天窗和电动座椅而来，我们俩的 80% 都在城市，路不错，但是上下班还是比较堵的，过节高速回家，速腾呢在合肥基本上只剩下零星的几辆了。不知道备胎老师觉得是扫速腾的尾，还是选 C4L， 我俩都认为速腾外观比较对眼，但我觉得外观并非买车的唯一要素，觉得 C4L 整体价格低20000更划算，老婆偏向速腾外观多一点，里面怎么样并不是非常在意，也不是绝对非速腾不要，这还是两人商量着来着，请备胎跟我说说怎么选，谢谢你，祝每个人都能听到你的电台，非常谢谢你这位朋友啊，你哥们。首先我跟你讲，老公老婆一起去 买东西啊，一起去想东西啊，纠结该干什么的时候，听老婆的不会错的啦，哈哈，你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少，我们前两期节目刚说过呢，凡是和老婆吵架赢的最后都单身了，对不对？他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哎，老婆万岁，领导万岁，哈哈。但是呢，从我自己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也希望你的爱人能够听一听，根据你们的需求，其实雪铁龙的 C4L 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首先在城市驾驶使用的角度来说的话，舒适性、底盘滤震、整车的豪华性和隔音的话， C4L 还是非常的好的，要么就是和速腾持平，要么有些地方比速腾还好一点，然后价格也更便宜啊。既然你们外观如果都不是很在意，需要综合考虑的话，那么 C4L 是要比速腾更好的。速腾这个东西啊，我今天在公众号上也看到另外一位朋友在说，哎呀，为了信仰买车值不值得啊，这话我就不多讲了啊。CCL 如果你爱人听得进的话，那么就去买，这是我的建议。但我对，哎呀，都拧了，我这么说吧，我对老公的建议是听老婆准没错，我对老婆的建议是你照顾一下你老公的想法，钱赚赚不容易的，买个实惠的，出去玩更好的地方，去自己更想去的地方才是有意义的。不知道两位你们怎么想啊？下一位朋友呢叫做 Alan， 万水千山总算等到了更新，我想请问笑得合不拢嘴的备胎老师，哎呦，还是湿漉漉的湿啊，呵呵，万水千山这个东西啊，我记得大概好多年了，好多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自己去录个采莲，有个葛优唱的那个歌挺有意思的，那万水千山总是情，你请我吃饭行不行啊？人间若有真情在，我打你电话时你却不在，哈哈，就这么个玩意儿啊。传奇 GS4 怎么样？10万左右的车，其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家里用，能拉人，能拉东西，样子也不丑的，求推荐。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哎，有可能这个才是比较重点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我有几个朋友跟我说，哎，它虽然是城市啊，开着开着一不小心啊，开得远一点可以开到草原上去的，各种羡慕啊。如果你只是城市里面开的话呢，传奇 GS4 当然是可以的啦，你还可以看看宝骏630啊，或者说是看看启辰250啊，又或者说再去看看丰田的卡罗拉、雷凌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啦。但如果你要上草原的话，有可能传奇 GS4 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通过性我们暂时不讲，这个车子啊，钢板很厚的，然后呢底盘很扎实的，小毛病虽然是有，但是呢基本上你去做保养的时候带上去一起修呢，就能把这个问题给搞定了。但是你对这种恶劣的这种路况的适应性来说的话，一辆耐操的车子也是非常值得选择的。传奇 GS4 颜色你去挑一挑吧，车子我觉得是可以的了。哎呀，时间也过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啊，我就觉得我们公众号里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我做节目根本就回不过来，每天播都来不及哦。但是如果每天播的话，我们那些有专题的节目谁做啊？什么时候做啊？各位同志忍一忍，来支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求安利啊，求安利，求扩散啊，求快散，求推广啊，求推广，这是一个神奇的公众号，哈哈哈。那么我们今天就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叫威廉姆斯二世抽烟拉不出屎司机，这名字我说的快点，看看威廉姆斯二世抽烟拉不出屎司机。 备胎你好，我的车呢在103时代大道省道上等红绿灯，我起步后正常直行，右侧一台奔驰与我并行，但是它走的不是直线，慢慢向我靠近。这怎么听起来像是鬼片啊？我依然保持直线，直到把我的左侧反光镜刮掉。我马上就把车停下来了，但是奔驰直接跑了。交警队来了之后拍完照片，然后跟肇事司机联系，交警说这是公司车，现在联系不上司机，然后把刮坏的反光镜拿走了。后来保险公司来了以后也是拍完照片告诉我联系上肇事司机再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其实这个事情是属于一个可大可小的一个交界点，说白了就是你直接报警他就是肇事逃逸要坐牢的。那一般来说交警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摊上这么麻烦的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呢，最好的是让你直接去联系到这个公司，跟他说你们谁谁谁开的车把我车刮掉了啊，然后呢让他过来和你按照正常的交通事故的这个处理去做一个快速的处理。不知道你这个城市行不行啊，一般就是驾驶员双方然后填一个定责单啊，这个是我的责任，这个是你的责任，填完保险公司弄好，然后各自修车走正常的流程。如果你联系一个星期依然联系不上他们的话，直接打110算肇事逃逸，只要当时你有证据，你有照片有监控，对面这个小朋友就要关进去咯。哎，所以说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开车平安顺心顺意，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开车的时候不是谁的责任啊，谁的问题啊，是什么问题都不要有，这才是好事情。顺心顺意什么意思呢？想去的地方去得了，堵着的时候时间不浪费，刚好抽屉里还有一本书可以看，或者说下班比较忙的时候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每天一段干货，每天一点点小心思，轻松让您变达人。那么今天我们就节目做到这里了，备胎说车哪里只是车呢，祝各位好运，再见。